今天给各位献上一篇深度好文，识人术。不管您是做企业还是走师徒，体制内还是体制外，做销售还是做服务，甚至包括相亲，只要您需要与人打交道，都一定要听一听这个视频，一定会值回您所花的这几十分钟时间。感谢您的时间，咱们一起开始吧。在外面表现得端庄得体，气度非凡，但一回到家就原形毕露的人，通常只看表面问题，眼高手低，喜欢瞧不起别人。这类人在现实生活中很多，有天生如此的，有习惯养成的，前者多是受原生家庭影响所致，通常不在乎外界的评价，也不认为这是一种缺点，反而觉得这是一种老道和成熟。后者，也就是后天习惯养成的，多为特殊的工作性质所致，比如某些销售岗和服务岗，在外工作时间，因接触的客户圈子格调较高，久而久之，自己的气质和气场也变得很得体和非凡。不过那只是一层沉重的面具，一回到家，几乎是迫不及待地摘掉面具，就会露出原形。而在外面和在家里，所见所闻，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久而久之，就会形成一种眼高手低，甚至趋炎附势的人格画像。做个不恰当的比喻，为什么很多男性在择偶时，如果自己的经济条件不是很好，会刻意避开某些职业的女性，就是了解这一层识人标准，缺失安全感，怕自己未来成为那个被瞧不起的人。如果您遇到这样的人，尽量远离，尤其是相亲择偶时。能逆着人群走路，面不改色的人，往往拥有上位者的气质和掌控全局的能力。这一点其实很好理解。我们拿那些企业家来举例，敢于孤注一掷创业的人，首先就选了一条逆行之路，因为大多数人都会选择一份稳定的职业，哪怕工资收入不高，但只要旱涝保收，就小富即安。因为人的本能是趋利避险，大多数人也都知道，走一条和大多数人都不一样的路，才有可能赚大多数人赚不了的钱，达到大多数人所不能及的人生高度。但大多数人都没有这个勇气，而敢于迈出逆行脚步，同时又面不改色的人，大概率属于人中龙凤，拥有极度强大的内心和绝对的自信，而这些正是上位者的气质和掌控全局的能力，也可以理解为领袖气质，自然而然会吸引一群追随者。这跟年龄无关，跟学历也无关。如果您遇到这样的人，能教则教，尤其是在他还未成长起来之前，先种树，待结果。经常打断别人说话，实际却并不懂得多少的人，通常是表面功夫多的人。这类人也很常见，民间有句俗语，一瓶子不满，半瓶子光当。人性中有个弱点，就是在不懂的地方，要么闭口不谈，要么强词夺理。而对于某一两件事而言，或许只是当下某段时间，某件事方面的无知和敏感。但通常，有这种特征的人，并不是针对某件事，或某段时间，而是性格使然，或者受原生家庭影响极深。比如父母就是这样的人，成长环境中耳濡目染。如果您遇到这样的人，一笑了之，不必与之争对错，没有结果的，影响心情罢了。长得高大强壮，走路小心翼翼，退一步让人先行的人，通常稳重成熟。这一点其实可以理解为实力很强却很谦卑的人，心中有雷霆万钧，唇齿间只做云淡风轻。我们知道，自傲的人通常是因为自卑，用自傲甚至是蛮横来保护自己。学生时代，很多校园小霸王其实都是内心脆弱甚至胆小的人。进社会后会发现，很多学生时代的教霸都成了卑微之人，因为那一套在复杂的人群里不管用了。成年人的世界里，真正的食肉动物都是悄无声息的。如果您遇到这样的人，一定要多多学习。如果是相亲，这样的人值得交往。喜欢在背后抱怨的人，通常心胸狭隘，小肚鸡肠， 可能会为了一点利益就出卖朋友。这世间有阴谋，有阳谋。阴谋通常是出自没有实力的人，因为不够强悍和自信，只能玩阴的。喜欢背后抱怨，重点是背后。这类人通常会有两张脸，也就是墙头草，做事没有底线，而抱怨一词，又是一种很无力的行为。抱怨和报复虽一字之差，却天壤之别。而喜欢抱怨的人，通常是没有什么硬实力的人，只喜欢嘴上逞英雄，同时会大量释放负能量。这样的人难免会心胸狭窄，小肚鸡肠，出卖朋友就不奇怪了。如果您遇到这样的人，能躲多远就躲多远，不要跟他们产生利益往来，他们送你的礼物、发的红包都不要收，否则到他们嘴里会变本加厉地四处宣扬。刚刚认识就开一些不合时宜的玩笑，动手动脚，看起来像是你多年的老朋友一样，这样的人在关键时刻经常翻脸不认人，并且喜欢落井下石，贬低别人，还说是为了别人好，需要特别警惕。这类人就是所谓的自来熟，甚至是混生不混熟。乍一看这人挺好，健谈幽默阳光，但时间久了你会发现他对谁都这样，而他的好印象通常只停留在不熟悉的阶段，一旦混熟了就发现那家伙是个空壳子。其实成熟的人都知道，人与人之间距离感、分寸感是很重要的，越是高端人士越是不愿意随意与他人发生肢体和心灵上的触碰，连握手都不是必要之举。就好比说你翻看一下自己的手机通讯录，那些事业成功能量很大的人，有几个是你可以随时不必提前打招呼直接打电话过去的。懂分寸的人通常做事情也是稳重的，而自来熟的人通常都是不够尊重他人的人，在他们眼里落井下石、贬低他人都不算什么。如果您遇到这样的人，依然是能躲则躲，相亲遇到这样的人中途逃跑吧，他对你这样，对别的异性也会这样的。表现出高人一等的姿态并生冷礼貌的人，往往是自我感觉良好到极致的人。这一类人现实生活中很多，他们感觉自己或出身高贵，或接受过高等教育，或物质条件丰裕，对你越客气其实越不把你当回事。因为那种客气和礼貌不走心是一种提前写好的代码。他们和第一类人很像，表面看起来端庄得体，气度非凡，其实内心很恐慌很焦虑。所谓的自我感觉良好更多的只是自我安慰，因为真正的自信是看什么都云淡风轻，对别人充满真诚。如果您遇到这样的面具人，日常交际无需多言，他怎么对你你怎么对他就好。如果是相亲，愉快得体地结束本次约会，然后不再见面就好。以上这些都是一些比较浅显的识人术，属于开胃菜。古今中外说到识人观人，有一本书是绕不开的，那就是兵谏。达官显贵常常会将其视为必修课，小莫曾不止一次地听到一些企业家和领导说过，做事业最重要的就是识人和用人。大千世界人的秉性不一，有时其蛮力而桀骜不驯者，有趋炎附势转眼又落井下石者，有略具小智小才而临难脱逃脚底抹油者，有平时普讷而临危能得其死力者，有急功近利而一扑跌分食者，有平日高谈阔论而遇战时惊慌失措全无章法者，有不问道义所在而孜孜为利所趋者，有外装疏狂而背后细针密线给人下绊子者，有日常放浪形骸唾齿不羁而临大事却具胆略骨力能做中流砥柱者，形形色色不一而足。曾国藩观相识人，首先抓住人物的眼睛这个关键点，用大白话讲，眼睛须有神有光彩，这是富贵的表征之一，而目无神采者是难以成事的。眼球不停地转动就认为这个人狡诈不可用。 其次，曾国藩注重的是人的鼻子和嘴巴，鼻梁直，山根挺，方口鼻正，多为正直聪慧之人，都是可用之人，而鼻梁歪，嘴巴小，不可用。再次，曾国藩还观察人的腰身及身段，腰身正，腰挺拔，身段直而厚者富贵，细而薄者清贫，男儿腰细，男主福财，尤其是男人腰不能细，身板要挺拔，不能太瘦。此外，曾国藩也没有忽略人的声音和气色，这个很好理解，后面我们细讲。清朝咸丰年间，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曾国藩的湘军是对抗太平军的主要力量。在那些年岁，湘军与太平军的交战极其惨烈。咸丰八年十月，陈玉成、李秀成统帅的军队在泸州三河全歼安徽巡抚李旭斌带领的湘军精锐部队数千人，曾国藩之弟曾国华在这次战役中亦被击毙。闻皮鼓而思良将，曾国藩此时急需选择将才，分兵围攻太平军，故每件下属必仔细端详，考量对方的才、德、福这三者，并记录下来，作为夹带中的储备人才，以供随时调遣。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这是古人的经验之谈。曾国藩指挥湘军与太平军进行生死大战，一息数金，不免感到部署的忠诚最为重要。曾国藩同时感到那些略具小智小慧小聪明者不可用。曾国藩将他识人观人的方法总结成了口诀：邪正看眼鼻，真假看嘴唇，功名看气概，富贵看精神，主意看指爪，风波看脚筋，若要看条理，全在语言中。好，下面我们来详细的讲一讲。还没点关注的小伙伴可以点一下关注，这是一个值得收藏的视频，整理和演播林小墨鱼仔，请您继续收听。第一，神骨。去掉稻谷的外壳，就是没有多大用途的谷糠，但稻谷的精华稻米仍然存在着，不会因外壳磨损而丢失。这个精华用在人身上，就是一个人的内在精神状态。俗话说，山岳表面的泥土虽然经常脱落流失，但它却不会倒塌破碎，因为它的主体部分是硬如钢铁的岩石，不会被风吹雨打去。这里所说的阵势，相当于一个人身上最坚硬的部分——骨骼。一个人的精神状态主要集中在他的两只眼睛里，一个人的骨骼风骏主要集中在他的一张面孔上。像工人、农民、商人、军士等各类人员，既要看他们的内在精神状态，又要考察他们的体式情态。作为以文为主的读书人，主要看他们的精神状态和骨骼风骏与否。精神和骨骼就像两扇大门，命运就像深藏于内的各种宝藏物品。查看人们的精神和骨骼，就相当于去打开两扇大门。门打开之后，自然可以发现里面的宝藏物品，而测知人的气质了。两扇大门，精神和骨骼是观人的第一要诀。古代的医生、文人、养生者在研究、观察人的神识，一般都把神分为清纯与浑浊两种类型。神的清纯与浑浊是比较容易区别的，但因为清纯又有奸邪与忠直之分，这间邪与忠直则不容易分辨。要考察一个人是奸邪还是忠直，应先看他处于动静两种状态下的表现。眼睛处于静态之时，目光安详沉稳而又有光，真情深蕴，宛如两颗晶亮的明珠，含而不露。处于动态之时，眼中金光闪烁，敏锐犀利，就如春木抽出的新芽。双眼处于静态之时，目光清明沉稳，旁若无人。处于动态之时，目光暗藏杀机，锋芒外露，宛如瞄准目标，一发中的待弦而发。以上两种神情澄明清澈，属于纯正的神情。两眼处于静态的时候， 目光有如萤火虫之光，微弱而闪烁不定，处于动态的时候，目光有如流动之水，虽然澄清却犹疑不定。以上两种目光，一是善于伪饰的神情，一是艰辛内蒙的神情。两眼处于静态的时候，目光似睡非睡，似醒非醒；处于动态的时候，目光总是像惊怖一样惶惶不安。以上两种目光，一则是有智有能而不循正道的神情，一则是深谋图巧又怕别人窥见他的内心的神情。具有前两种神情者多是有瑕疵之辈，具有后两种神情者则是含而不发之人，都属于奸邪神情。可是他们却混杂在清纯的神情之中，这是观神时必须仔细加以辨别的。一般来说，观人识人的精神状态，那种只是在那里故作振作者是比较容易识别的，而那种看起来似乎是在那里故作抖擞又可能是真的精神振作，则就比较难于识别了。精神不足，即便他是故作振作并表现于外，但不足的特征是掩盖不了的。而精神有余，则是由于它是自然流露并蕴含于内。道家有所谓收拾入门之说，用于观神，要领事尚未收拾，要着重看人的轻慢不拘；已经收拾入门，则要着重看人的精细周密。对于小心谨慎的人，要从尚未收拾入门的时候去看他，这样就可以发现他愈是小心谨慎，他的举动就愈是不精细欠周密，总好像漫不经心。这种精神状态就是所谓的轻慢不拘。对于率直豪放的人，要从已经收拾入门的时候去看他，这样就可以发现他愈是率直豪放，他的举动就愈是慎重周密，做什么都一丝不苟。这种精神状态实际上都存在于内心世界，但是他们只要稍微向外溢流露，立刻就会变为情态，而情态则是比较容易看到的。富贵的骨相共有九种，各有各的姿势，天庭骨丰隆饱满，枕骨充实显露，顶骨平正而突兀，左穿骨像脚一样斜斜而上，直入发际，太阳骨直线上升，眉骨骨冷显而不露，隐隐约约像犀角平伏在那里，鼻骨状如芦笋竹芽挺积而起，颧骨有力有势又不现不露，项骨平伏厚实又约显约露。看头部的骨相主要看天庭、枕骨、太阳骨这三处关键部位，看面部的骨相则主要看眉骨、颧骨这两处关键部分。如果以上五种骨相完美无缺，此人一定是国家的栋梁之才；如果只具备其中的一种，此人便终生不会贫穷；如果能具备其中的两种，此人便终生不会卑贱；如果能具备其中的三种，此人只要有所作为就会发达起来；如果能具备其中的四种，此人一定会显贵。骨有不同的颜色，面部颜色则以青色最为高贵。俗话说的少年公青半青面，就是这个意思。黄中透红的紫色比青色略次一等，面如枯骨这粉白色则是最下等的颜色。骨有一定的气势，头部骨骼以相互关联，气势贯通最为高贵，互不贯通，支离散乱则略次一等。总之，只要头上没有颚骨，就是面再好也不如头好。然而如果头大而天庭骨却不丰隆，终是卑贱的品味；如果头圆而左串骨却隐伏不见，多半要成为僧人；如果鼻骨充泛两枚，父母必不长寿；如果颧骨紧贴眼尾而颧风灵眼，必无子孙后代。这里的富贵与贫贱差别，有如毫厘之短与千里之长，是非常大的。第二，刚柔。已经见识神骨之后，应当进一步辨别刚柔。刚柔是五行生克的道理，道家叫做先天种子，不足的增补它，有余的消泄它，使之刚柔平衡。五行如血，盈虚损益与人的命运相通，这是在对比中就能很容易发现的信息。五行之间具有相生相克相丑关系，这种关系称为合。 而河又有顺河与逆河之分，如木生火，水生木，金生水，土生金，火生土，这辗转相生就是顺河。顺河之相中多会致富，但是却不会得贵，即便偶然得贵，也总是浮浮沉沉，升升降降，难于保持永久。金丑火，有时火与金又相辅相成，如金无火炼不成器的道理一样，类而推之，水与土等等之间的关系都是这样，这就是逆河。这种逆河之相非常高贵，然而在上述的逆河之相中，如果是金行人带有火行之相，便非常高贵，相反如果是火行人带有金行之相，那么年龄到了30岁就会死亡，如果是水行人带有土行之相，便会非常高贵，相反如果是土行人带有水行之相，那么就会一辈子孤寡无依，如果是木行人带有金行之相，便会非常高贵，相反如果是金行人带有木行之相，那么就会有刀剑之灾，杀身之祸。至于除此之外的那些牵强附会的说法，都是杂凑的模式，不能归入文人的正宗理论。前面所说的五行，是人的阳刚和阴柔之气的外在表现，即是所谓外刚柔。除了外刚柔之外，还有内刚柔。内刚柔指的是人的喜怒哀乐的感情，激动或平静的情绪和有时深有时浅的心机或城府。遇到令人高兴的事情乐不可支，遇到令人恼怒的事情就怒不可遏，而且事情一过就忘得一干二净。这种人阳刚之气太盛，其气质接近于粗鲁，平静的时候没有一点张扬之气，激动的时候也昂扬不起来。这种人阴柔之气太盛，其气质接近于愚蠢，遇到事情出一考虑，看起来想的似乎很肤浅，然而一转念想的又非常深入和精细。这种人阳刚与阴柔并济，其气质接近于奸诈。凡属内藏奸诈的人，外柔内刚，遇事能进能退，能屈能伸，日后必有一番功业和名声可以成就。既粗鲁又愚蠢的人，刚柔皆能支配其心，使他们乐天之命，因此其寿命往往超过常人。纯奸的人即大奸大诈者，其心能反过来支配刚柔，遇事往往能以退为进，以顺迎逆，这种人最终会获得事业的成功。那种外表举止粗鲁，内心气质也粗鲁的人，只是一味的刚，做起事未必定要半途而废。以上这一点也就是内刚柔往往被忽视，而且一般人十有八九都犯这个毛病。第三，容貌。凡是官人行貌，官姿容以七尺躯体为限度，看面貌则以两只眼睛来评断。人的胸腹手足对应都和五行及金木水火土相互关系，都有他们的某种属性和特征。人的耳目口鼻都和四气及春夏秋冬四时之气相互贯通，也具有它们的某种属性和特征。人体的各个部位如果相互照应匹配，彼此对称协调，那么就会为人带来福分，而如果相互背离或彼此拥挤，使相貌显得乱七八糟支离破碎，其命运就不值一提了。人的姿容可贵之处就在于整，这个整并非整齐划一的意思，而是要人整个身体的各个组成部分要均衡匀称，使之构成一个有机的完美的整体。就身材而言，人的个子可以矮，但不要矮得像一头蹲着的猪，个子也可以高，但绝不能像一颗孤单的茅草那样耸立着。从体型来看，体态可以胖，但又不能胖得像一头贪吃的熊一样的臃肿，体态瘦也不妨，但又不能瘦得如同一只寒鸦那样单薄。这些就是本节所说的整。再从身体各部位来看，背部要浑圆而厚实，腹部要突出而平坦，手要温润柔软，手掌则要弯曲如弓，脚背要丰厚饱满，脚心要空，空到能藏下鸡蛋则佳，这也是所谓的整。 五短身体虽看似不甚寥寥，却大多地位高贵，两腿长得过分的长往往命运不佳。一个人走起路来如同背了重物，那么此人必定有高官之运，走路若像老鼠般步子细碎急促，两眼又左顾右盼且目光闪烁不定者，必是贪财好利之徒。这些都是固定格局，屡试不爽。还有其他的格局，如两手长于上身，最好超过膝盖，上身比下身长，再有着一副上佳之骨，那么一定会有公侯之风。再如皮肤细腻柔润，就好像绫罗布满全身，胸部骨骼又隐而不现，文秀别致，再有一副齐家的神态的话，日后必然志向远大。人的面貌之相有清秀、古朴、奇伟、秀质的分别，这四种相貌主要以颗明星和阴质纹为主去辨别。颗明星在13岁到39岁这段时间随时都可以看到，阴质纹在19岁到46岁这段时间也可随时看见。阴质纹和颗明星这两样都具备的话，将来会成为人物，能够得到其中一样也会富贵。颗明星显现在印堂和眉彩之间，有时会出现，有时又隐藏不现，形状有时像钢针，有时如小球，是一种红光紫气。在喝酒之后和发怒时容易看见，阴质纹出现在眼角之处，遇到阴天或下雨天便能看见，像三股叉的样子。在人快要睡着的时候最容易看见。有颗明星者，少年时就会发达荣耀，有阴质纹者，发迹的时间要晚一些。两者都没有的话，前程就别问了。另外，阴质纹若现于咽喉部位，主人喜得贵子。若阴质纹出现在其他部位，则不能这样断定，也就是不一定会得贵子。人的眼睛如同面部的两方水潭，神气不深沉含蓄，面部就不会清朗明爽。鼻子如同支撑面部的山脉，鼻梁不挺拔，准头不丰圆，面部就不会现机灵聪慧之气。嘴巴宽阔又方正，主人有享千钟之福禄，牙齿细小而圆润，适合在外地发展事业。两眼秀长并插至鬓发出者，必掌司法大权，突发谢顶而使头与面额相连，无限界能掌财政大权。口吃者无官运，面部肌肤粗糙如橘子皮的人不会发达。文人若左眼有伤，那么文星陷落而无所作为。鼻子如鹰嘴的人，必定内心阴险狠毒，喜伤人。后面这些都是贫贱的征兆。第四，情态。一个人的容貌是其骨骼状态的余韵，常常能够弥补骨骼的缺陷。情态是精神的流韵，常常能够弥补精神的不足。久久注目，要着重看人的精神，乍一放眼则要首先看人的情态。凡属大家如高官显宦，硕如高僧的举止动作，即使是羞涩之态，也不失为一种假象。而凡属小儿举动，如市井小民的哭哭笑笑，又跳又叫，于是矫揉造作，反而愈是显得幼稚粗俗。看人的情态，对于大处当然也要分辨清浊，而对细处则不但要分辨清浊，而且还要分辨主次方可做出取舍。常见的情态有以下四种：委婉柔弱的弱态，狂放不羁的狂态，怠慢懒散的疏懒态，交际圆滑周到的周旋态。如小鸟依依，情致婉转，娇柔亲切，这就是弱态。衣着不整，不修边幅，恃才傲物，目空一切，旁若无人，这就是狂态。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不分场合，不论忌宜，这就是疏懒态。把心机深深地掩藏起来，处处察言观色，事事趋吉避凶，与人接触圆滑周到，这就是周旋态。这些情态都来自于内心的真情实性，不由人任意虚实造作。委婉柔弱而不曲意谄媚，狂放不羁而不喧哗取闹，怠慢懒散却坦诚纯真， 交际圆润却强干豪雄，日后都能成为有用之才。反之，即委婉柔弱又曲意谄媚，狂放不羁而又喧哗取闹，怠慢懒散却不坦诚纯真，交际圆滑却不强干豪雄，日后都会沦为无用的废物。情态变化不定，难于准确把握，不过只要看到其大致情景，日后谁会成为有用之才，谁会沦为无用的废物，也能看出个二三成。前一章所说的是在人们生活中经常出现的情态，称之为恒态。除此之外，还有几种情态是不经常出现的，称之为时态。如正在跟人进行交谈时，他却忽然把目光和思路转向其他地方去了，足见这种人毫无诚意。在众人言笑正欢的时候，他却在一旁默然冷笑，足见这种人冷峻寡情。这类人城府深沉，居心险恶，不能跟他们建立友情，别人发表的意见未必完全妥当，他却在一旁连声附和，足见此人胸无定见。还没有跟这个人打交道，他却在背后对人家进行恶意诽谤和污蔑，足见此人信口开河，不负贵任。这类人庸俗下流，卑鄙可耻，不能跟他们合作共事，无论遇到什么事情都不置可否，而一旦事到临头就迟疑不决，犹豫不前，足见此人优柔寡断，遇到一件根本不值得大动感情的事情，他却伤心落泪，大动感情，足见此人缺乏理智。这类人的仁慈纯属妇人之仁，不能跟他们推诚交心。然而以上三种情态却不一定能够决定一个人终身的命运。如果能够凡以上三种人而求之，那么就几乎可以遍交天下之事了。第五，须眉。人们常说须眉男子，这就是将须眉作为男子的代名词。事实上也的确如此，因为还没有见过既无胡须又无眉毛的人而称为是男子。人们还常说少年两道眉，临老一副须。这两句话则是说，一个人少年时的命运如何是要看眉毛的相，而晚年运气怎么样则以看胡须为主。但是也有例外，脸面呈紫气，即使没有胡须地位也会高贵，两腮秃露者就算胡须稀少也能够声名显达。郭子仪虽然胡须稀疏，却著及人臣，富甲天下。霍去病虽然没有胡须，只是一副寡脸相，却功高盖世。但这种情况不过只是偶然碰到，毕竟有胡须有眉毛的人占 90% 以上。眉崇尚光彩，而所谓的光彩就是眉毛稍部闪现出的亮光。富贵的人，他眉毛的根处、中处、梢处共有三层光彩，当然有的只有两层，有的只有一层。通常所说的文明之相，指的就是眉毛要疏密有致，清秀润朗，不要厚重呆板，又浓又密。远远望去，像两只凤在乘风翱翔，如一对龙在乘风飞舞，这就是上佳的眉相。如果像一团散尽的墨汁，则是最下等的眉相。双眉倒竖成到八字形是好的眉相，有眉下垂成八字形是下等的相。眉毛如果比较长，就得要有起伏，如果比较短，就应该昂然有神。眉毛如果浓，不应该有虚浮的光。眉毛如果淡，切记形状像一条干枯的绳子。双襟如果像两把锋利的宝剑，必将成为统领三军的将帅，而双眉如果像两把破旧的扫帚，则会有杀身之火。另外，这里面还有各种其他的迹象和征兆，不可不认真地加以辨识。但是如果眉毛过长并压迫着双眼，使目光显得迟滞不利，眉毛散乱无序，使目光显得忧劳无神，眉形过于纤细并带有媚态，眉形过于粗阔，使其没有文秀之气，这些都是属于最下等的眉相。胡须有的人多，有的人少，无论是多还是少，都要与眉毛相和谐相匹配。胡须多的应该清秀流畅，舒爽明朗，不直不硬，并且长短分明有致。胡须少的就要润泽光亮， 刚健挺直，气运十足，并与其他部位相互照应。胡须如果像螺丝一样的弯曲，这人一定聪明，目光高远，豁然大度。胡须细长的像磨损的绳子一样，到处是细弯小曲，这种人生性风流倜傥却没有淫乱之心，将来一定能名高位显。胡须刚劲有力，如一把张开的利戟，这种人将来一定当大官，掌重权。胡须清新明朗，像闪闪发光的银条，这种人年纪轻轻就为朝中大臣。以上这些都是仕途官场上的大才大气的人物。如果人的胡须是紫色，眉毛如利剑，声音洪亮粗壮，胡须像球那样蓬松劲挺散乱，而且有对还长到耳朵后边去，这样的胡须再有一副清爽和英俊的骨骼与精神，即使封不了千里之后，也能当十年的宰相。其他的胡须如抚须先长出来，终究没有好处。人中没有胡须，一辈子受苦受穷。鼻毛连接胡须，命运不顺利，前景黯然。短子长大了而遮住了嘴，一辈子忍饥挨饿等等。这些胡须的凶相是显而易见的，这里就用不着详细论述了。第六，声音。人的声音跟天地之间的阴阳五行之气一样，也有清浊之分，清者清而上扬，浊者重而下坠。声音起始于丹田，在喉头发出声响，至舌头那里发生转化，在牙齿那里发生清浊之变，最后经由嘴唇发出去，这一切都与宫、商、角、徵与五音密切配合。看相识人的时候，听人的声音要去辨识其独具一格之处，不一定完全与五音相符合，但是只要听到声音就要想到这个人，这样就会闻其声而知其人，所以不一定见到其人的庐山真面目才能看出他究竟是个英才还是庸才。声和音看上去密不可分，其实他们是有区别的，是两种不同的物质。声产生于发音器官的启动之时，可以在发音器官启动的时候听到它；音产生于发音器官的闭合之时，可以在发音器官闭合的时候感觉到它。辨识声相优劣高下的方法很多，但是一定要着重从人情的喜怒哀乐中去细加鉴别。欣喜之声宛如翠竹折断，其情致清脆而悦耳；愤怒之声宛如平地一声雷，其情致豪壮而强烈；悲哀之声宛如击破薄冰，其情致破碎而凄切；欢乐之声宛如雪花于疾风刮来之前在空中飞舞，其情致宁静清婉。它们都由于一个共同的特点，清扬而清朗，被列入上佳之口。如果是刚健激越的阳刚之声，那么像钟声一样洪亮沉雄就高贵，像锣声一样轻薄浮泛就卑贱；如来是温润文秀的阴柔之声，那么像鸡鸣一样清朗悠扬就高贵，像蛙鸣一样喧嚣空洞就卑贱。远远听去，刚健激越，充满了阳刚之气，而近处听来却温润悠扬，而充满了阴柔之质，起的时候如乘风敲动，悦耳于心；止的时候却如琴师拍琴，雍容自如。这乃是声中之最佳者。俗话说，高声唱言却不大张其口，低声细语牙齿却含而不露，这乃是声中之较佳者。发出之后散漫虚浮，缺乏余韵，像荒小旷野中的孤牛之鸣，急急切切，咯咯滋滋，断续无节，像夜深人静的时候老鼠在偷吃东西。说话的时候一句紧接一句，语无伦次，没完没了，而且嘴快气促，说话的对后口齿不清，吞吞吐吐，含含糊糊。这几种说话声都属于市井之人的粗鄙俗陋之声，有什么值得跟以上各种声相比的地方呢？音是声的余波或余韵，音跟声相去并不远，他们之间的差异任细微的地方还是可以听出来的。贫穷卑贱的人说话只有声而无音， 显得粗野不文，圆滑尖巧的人说话则只有音而无声，显得虚实做作。俗话所谓的鸟鸣无声，兽叫无音，说的就是这种情形。普通人说话只不过是一种声响散布在空中而已，并无音可言。如果说话的时候一开口就情动于衷，而声中饱含着情，道话说完了上自余音袅袅不绝于耳，则不仅可以说是温文尔雅的人，而且可以称得上是社会名流。如果说话的时候即使口阔嘴大，却声未发而气先出，即使口齿伶俐，却又不矫造轻佻，这不仅表明其人自身内在素养深厚，而且预示其人还会获得盛名荣誉。第七，气色。如果说面部象征并体现着人的大命，那么气色则象征并体现着人的小运。大命是由先天生成的，但仍应该与后天遭遇保持均衡，小运也应该一直保持顺利。所以如果光辉不能焕发出来，即使是珍珠和宝玉也和碎砖烂瓦没有什么两样；如果色彩不能呈现出来，即使是绫罗和棉绣也和粗布糙葛没有什么二致。大命能够决定一个人一生的祸福，小运也能够决定一个人几个月的吉凶。气是一个人自身生存和发展的主要之神，在人体内部表现为人的精神，在人体表面表现为人的气色。气色有多种形态，其中有贯穿人的一生的气色，这就是俗话说的少年时期气色为淡，所谓的淡就是气质色薄；青年时期气色为明，所谓的明就是气薄色明；壮年时期气色为艳，所谓的艳就是气风色艳；老年时期气色为素，所谓的素就是气实色朴，就是这种气色。有贯穿一年的气色，这就是俗话说的春季气色为青色、木色、春色；夏季气色为红色、火色、夏色；秋季气色为黄色、土色、秋色；冬季气色为白色、金色、冬色，就是这种气色。有贯穿一月的气色，这就是俗话说的每月初一日之后如枝叶盛发，十五日之后则若隐若现，就是这种气色。有贯穿一天的气色，这就是俗话说的早晨开始复苏，白天充盈饱满，傍晚渐趋隐伏，夜间安宁平静，就是这种气色。对于追求科名的世人来说，面部气色应该以黄色为主，因为黄色是正色、吉色。如果有一道黄色的彩云覆盖在他头顶，那么可以肯定，这位世子必然会在科考殿试中一举夺魁，高中状元。如果两全部位各有一片黄色向外扩展，如两只翅膀直插双鬓，那么可以肯定，这位世子登科升官或封爵受禄已经为期不远。如果命宫印堂呈黄色，那么可以肯定，这位世子很快就会获得既能够致富又能够做官的机会。如果明堂部位及鼻子白润而静解，那么可以肯定，这位世子必能科考入第。其他面部气色，如眼角及鱼尾部位红紫二色充盈，其状似绚丽的云霞，那么可以肯定，这位童子参加小考必然能够顺利考中。命宫印堂有一片紫色发动，向上注入山根之间，那么可以肯定，此人经常会获得一些钱财之力。如果两眼下方各有一片红晕，而且被鼻梁居中分隔开来，从而互不连接，那么可以肯定，此人定会喜得一个宝贝儿子。如果两全部位红润光泽，那么可以肯定，此人的亲人如父子、叔侄、兄弟等等，必然能够立功显名并发家致富。由此推而广之，足可以窥见面部气色与人的命运的关系的情形。面部气色忌讳青色，也忌讳白色。青色一般出现在眼睛的下方，白色则经常出现在两眉的眉梢。他们的具体情形又有差别，如果是由于心事忧烦困苦而面呈青色，那么这种青色多半既浓且厚，状如凝墨；如果是由于遇到飞来的横祸而面呈青色，那么这种青色一定轻重不均，状如浮烟； 如果是由于是酒好色导致疲惫倦怠而面成白色，那么这种白色一定是如卧阳，不久即会消散。如果是由于遭遇了大灾大难而面成白色，那么这种白色一定惨如枯骨，充满死气。还有青身带紫之色，如果是金星人遇到这种气色，一定能够飞黄腾达。如果是白润光泽之色，土行间金星人面成这种气色，也会获得富贵。这些都是特例，不在以上所论之列。而最为不佳的，则是以下四种气色：白色围绕眼圈，此象主丧乱；黑气聚集额头，此象主参革；赤斑布满两颊，此象主行欲；前翅凝结地格，此象主凶亡。以上四象如果仅具其一，就会前程倒退败落，并且接连遭灾与祸。好了，经过小莫整理的识人术就为您播讲到这里了，希望您能够从中学到一些东西，获取一些灵感，也祝您远离小人，抓住贵人。